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也是取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那里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而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在大约500年前、我们这个月呢，其实是改革宗教改革日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日期，是其实是下个主日。那么今天我预备的其实是下个主日的，不过现在提早讲也没关系了哈。所以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个题目，义人因信得生。那么我们要思想就是马丁路德在500年以前呢，就是大概在500年以前看见他所信的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原来所要讲的。我们再次向神祷告，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他。亲爱的父啊，我们呢这时候要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拿掉我们心中各样的杂念，让我们呢能够单单的来亲近你，单单的专注于你，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得到亮光，使我们从你的爱里面得到勉励，使我们的心能够来向着你，来为你而活。让我们从这历史的这个教训，历史所经历里面看到神你在人的心中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来回应。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月份其实也是君士坦丁在这个是罗马皇帝呢，他统一这个在这个统一这个罗马帝国也是在这个、大概在这个月份哈，10月28日，在主后312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这个圣经，这本圣经的这个年代其实已经经历了差不多有2000多年哈，其实不止了，其实应该照理由来讲应该是3000多年，经历了3000多年哈，是在2000年之前呢，大概2000年之前完成了这本圣经66卷书，经过大概1600年的时间完成，40多个作者。所以让我们看见呢，是神的心意彰显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呢也是这样。那么这个罗马的教会是保罗还没有到的地方，他一心呢很想到那个地方，因为福音传到罗马，所以他写信给在罗马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其实就成了历世历代我们相信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呢，很多呢就来自这个罗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是整个基督的信仰里面的一个中心，就是在那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段经文17节，义人必因信得生，使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行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着人的任何作为，相信耶稣基督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导我们，然后我们靠着他，借着认识他，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遵守他的话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当然你们看见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时代又是怎么样呢？是非常的许多的混乱许多的这个纷争，许多的罪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把这个福音传到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这许多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呢，改变人的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也不是教育，改变人的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许多人呢，他们在这世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自我的中心。在这世上所追求，每一个人的自我中心呢，都有不同的定义。举个例子说，商人的自我是什么呢？就是钱，满足他的自我。政客呢，政治人物呢，他所能够满足他的是什么？权力啊。然后明星呢，做明星的他要什么呢？当然不是星星啊，但是是名气。所以军人要的是什么？军人要的是自我的荣耀。学生呢，要得到成就满分等等呢，这一切都是什么呢？回到自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来呢，不是来改善人的经济，也不是改善人的生活，也不是改善人的各种的这些表现。耶稣基督来呢，很单纯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个罪恶其实就是自我的中心，因为我们的自我的缘故，所以我们离开神。因为自我的缘故，我们要靠自己。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让我们回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回到爱神还有爱人的那个目的。要怎么样做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保罗呢，他在十三节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到你们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呢，认为呢，他是欠债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认为别人是欠我们的债，有吗？除了阿龙之外，阿龙是追债的人，高利贷，高利贷，认为别人是欠他的啊？还是一个真正属主的儿女呢？真正对上帝有爱呢？不是认为别人欠他。真正对神有爱的人的是，我们欠神，我们也欠人。当我们了解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要求别人，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自己。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为什么保罗在接下去所讲的这些话。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看到他欠他们的债。为什么？因为他欠福音的债。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一生呢，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人的一生有许多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最近呢收到这个短信啊，是关于这个莫言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但是有几位弟兄姐妹我也发到了哈，就是莫言他这个最近拿到这个我忘记是多久以前哈，拿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哈，他因为他的著作他的述说呢，所以呢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啊。所以当你去看他的这些写作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其中一些影子呢，也好像似乎受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的影响。为什么呢？有人说他的母亲呢是基督徒，有人说呢他本身是基督徒，但是他公开说他就去过教会两次耶。我相信呢，他在他的母亲或者是在他的这个所领受的这些教导里面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他有受到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影响，所以呢，你会看见呢，他所写的这些著作里面呢，都往往有一些圣经的这个影子啊，一些背景在里面。所以他写的都是根本就是一种很简短、很浓缩的那个他的这个，他现在大概是60岁哈左右，或者更老一点，但是他都是一种很浓缩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写照。那么他我就举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说到他说我敬佩两种人，年轻的时候呢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啊，另外一种呢是富裕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呢陪女人过好日子的丈夫，陪妻子过好日子的丈夫啊，就是这两种人啊。而他遇见他远离的两种人是什么？遇到好事就伸手，有好处的就伸手，遇到有坏事就闪避的人。然后呢他也是谢绝两种人，就是做事不道义的人，处事无诚意的人。他负责两种人，一个是生我的人，一个是我生的人。然后他也珍惜两种人，一个肯开口规劝我的人，并且会真心牵挂我的人啊，这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格言。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呢，也往往的会碰到这些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都要知道，就是我们都欠这些人的债，不管是他们是信主的，或者是不信主的。我们都欠他们的债。为什么？信主的你欠他们的债，你欠的就是要去还，要去关心他们，就是要来服侍他们。信主的，不信主的呢，我们欠他们的是无因的债，要把上帝的爱带到他们当中，要让他们看见上帝的爱，能够来归向神，不是使他们呢更加远离神。这个就是我们欠人的债，而不是整天想着别人欠我的债哦，整天想着别人欠我们的债哦，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对别人呢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呢，从来不会想到要去帮助人啊，那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我对你很大的期望，但是我只是要你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帮你，你怎么做是你的事情啊，那个就是很有问题的。因为真正的爱，真正的关系是爱，但是你也要想到怎么样去帮助那个人啊，那个就是最困难的啊。所以我们活的世代也是一样，保罗呢认为呢他是欠这些人的债，所以他尽他的责任呢，尽他的力量呢，希望也能够将这个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然后他说第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当然他讲的一个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这个福音是从犹太人先开始，这个福音也是从犹太人传出来，所以才到撒玛利亚，就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主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福音呢，要传到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福音这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传。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看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就撒玛利亚，对不对？耶路撒冷，然后是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呢是撒玛利亚，最后呢是到外邦啊。其实一样，我们在刚才在上这个洗礼班的时候呢，讲到教会的开始也是这样，从自己的家里开始，然后呢才慢慢到邻居，然后才慢慢到你的同事朋友亲戚等等，然后呢教会的开始，传福音的开始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在这里打工的弟兄们呢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是这样开始自己的 教会，或者已经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服事，也是这样的开始啊。你要怎么样的开始？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以爱来开始，就是保罗一样，他是欠他们的债，他本身是要去付出，不要求回报。所以在十七节说，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啊？对不起，这六节还没讲完呢。这个福音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力量，能够来认识他，使我们呢能够来相信他，并且也知道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人的心里面有他完美的计划。我们在这世上只不过是过客，我们在这世上所经历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只要是爱上帝的，所经历的这一切呢，都是叫我们得益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神不单将自己的爱子都给了我们，他岂不愿意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美好的恩典，使我们呢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呢享受这一切，并且呢在这世上呢经历各种不同的生命的挑战，使我们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其他人的挑战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挑战，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挑战，我们要自己来向神祈求帮助我们来面对，因为这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看见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本是真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呢，是本于信与至于信，是什么意思？是从信心开始，然后到信心结束，从头到尾都是相信上帝，不是相信自己。这个世界要求的是什么呢？我靠自己，我要为自己。但是呢，上帝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信上帝，我们要靠上帝，我们也要为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目标，只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没有丝毫为己的这个目的。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以前的这个，从这个圣经的启示之后，很多人呢就把这些圣启示录启示之后，就没有再任何的启示。但是后来的人呢，在这2000年里面呢，在圣经以外呢，加了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教导，加了很多的这些不同的传统，加了很多的这些个人的解释，把圣经原本的这个目的、原本的这个意义呢，给解释掉。所以人就不再按着正义呢回到神的面前，人呢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人所做的也是为了自己。所以你看到人愿意来做很多的好事，愿意把钱奉献给教会，愿意来做许许多多的去帮助人的事，但是最后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是为自己，为了我自己更好，为了以后的孙子更好，为了我的下一代更加好，希望上我现在给上帝，上帝会10倍加添给我，100倍奉还给我。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求回报，假如我们是求回报，那个就不是真爱。当然神会回报，他会照着他的旨意，他的时间自己来回报，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回报而来行善，我们是因为为了爱上帝来行善，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爱其他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十七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我们的一生呢都是在神的恩典。当然我又要引用这个莫言所讲的话，他讲到 风呢就可以讲述到人的一生。他说呢，人的十岁呢是风趣天真，二十岁呢是风姿卓越，三十岁呢风华正茂，四十岁呢风韵犹存，五十岁呢风花雪月，六十岁呢风湿骨痛，七十岁呢风雨飘摇，八十岁风烛残年，九十岁呢风癫无常，一百岁呢，一百岁是什么？风光大葬。还有呢，一百一十岁呢，这个不是他讲的，是我讲的，我加了一句在里面，丰富永生，就是我们有很丰富的永远的生命，一百一十岁过后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美好的恩典，我们不只是在这世上会经历的这苦难，但是呢我们在永恒里面呢，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丰富的，因为耶稣基督说过，他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来，很多人就以为耶稣基督来是使到我们呢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无忧无虑的这个丰衣足食，家道丰富。早上我们听林仁泰牧师呢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他所希望的就是更多的钱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人的生命啊不在乎他的家道丰富。但是现今呢，很多人的教导是什么呢？你信耶稣基督就会家道丰富，所以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在乎家道丰富，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成功学说你会家道丰富，你会有一百倍一万倍的这个回报，其实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跟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根本是背道而驰的。是的，有的人会家道丰富，但是有的人也会有苦难，有的人会升高，但是有的人也会降卑。无论怎么样，我们得到的是上帝，收取的是上帝，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要抱着这样的态度，因为这世上的一切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的身份，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一点。那么接下去我们看呢，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呢却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他第二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第二章讲到是你，当然他第一章的后半部呢是讲到人的各样的罪的时候，但是他在第二章里面呢讲到是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呢？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愤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这里是讲的什么呢？这里是讲到在罗马教会里面也是有论断人的，不是说它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人，但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论断。请问论断，你讲人的错误 有错吗？ 讲人的错有错，那你就不可以讲你的孙子的错了。你不可以讲你的孩子的，那孩子有错你不可以讲他，因为你是论断了，对不对？人家你在排队，人家在你面前插队，你告诉他，他说你不可以论断人。你说他错了，你不可以论断。那么他变成好像是你错，不是他错，对不对？那么人有错，你不可以去讲他错，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情况？那这里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说人的错的时候，我们是存的动机是很重要。我们是爱人的动机呢，还是恨人的动机？啊，这就把我们讲人的这个错呢，给那个动机呢，那个结果呢，给划分出来了。因为当我们以爱的心去讲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去帮助、去鼓励，使他回转，变得更好。但是假如我们只是以论断的心，只是讲而已，但是我们没有愿意帮他，死是他的事情，我只是在那边走，这样这个就是没有爱。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了，神必照再来审判他，而且耶稣基督也说，法利赛人只会讲别人，但是他却不会动一根指头来帮助人。为什么？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心中没有神的爱。他说，我知道你们心中没有神的爱，所以他有爱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将耶稣基督给卖掉，不会，哎，不是卖掉，是要杀掉啊，不是卖掉，卖掉是犹大，所以他们是要除掉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勉励，就好像保罗认为他是欠福音的债的，他是存着一个什么呢？迫切的心呢，希望他能够回转、悔改，然后呢，回想、回转、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服侍神。这就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所以莫言也讲了几句话，我一直讲莫言，因为他 好多的这些都讲得很真实。他说什么？处事呢，对朋友呢，要三分认真，七分宽容；对家人的责任呢，要三分爱，七分的责任。然后现在是我的言，不是莫言，我加了一句，对家人的这个要求是要三分的责任，七分的爱。怎么意思呢？你对你的家人通常要求会比外面的人高，同意吗？不同意。我相信我们的都是这样，对自己人的要求比对外面的人要求还要高，这是真的啊。所以在我的生命的经历里发觉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家人不客气的啊，对他不客气，对他的要求很大啊，这反而是变成敌人啊，对不对？这是真的。因为我跟自己的，就以我的例子，我跟自己的母亲价值观是相反的。我是要求什么呢？以神为中心，以爱神爱人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但是我的母亲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在价值上产生很大的这个冲突。但是我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常常把这个圣经的要求啊，要求在我母亲身上，因为她整天讲人的不是。但是我却没有一个包容的心。为什么？因为她的年纪已经大了，她的思维呢已经定下了，而且她的头脑上的这些 已经退化，所以他很多东西呢他不记得，所以我对他的要求很高，其实我忘记了他还是在属灵上一个没有成长的婴孩一样，我要学习在主里面呢接受他。所以我承认很多时候产生很大的冲突，但是呢我可以看见神在我的生命中要我学习的是什么，要我学习去接受他，然后呢靠着主的力量来为他祷告，求上帝来改变他，而不是跟他产生那个冲突。所以我发现我 像我们家庭的我们的弟兄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呢，也可能很急着要开始教会，可能但是自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你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就是以爱来影响他们，不是以一个很高的要求，好像我这样以一个很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家人。这个就是我这些年来的自己的失败，但是我愿意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因为让我从这些失败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呢对家人的那个爱来学习付出，不要要求的太高，让我们学习接受自己的家人，靠着神的爱呢来影响他们来认识神。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呢一起的成长，虽然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们看见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他们的那个爱是要靠着主来面对，因为是我们至亲的人，因为是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所谓相见好，还有呢同住难，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同样的，当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可能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高，特别是孩子哈，特别是你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高，那么就产生什么呢？很大的冲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慢慢的来影响他们，不要太过着急，反而呢会弄巧反拙，这就是这样啊。所以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要相信这是神的大能，神自己会动工，只要我们没有放弃为自己家人为不信主的人祷告，神会改变，这是真的。我在我父亲我信主之后一直到我父亲死的那一个星期啊，他都没有表示要相信耶稣，但他甚至在他死之前的三个月四个月他都不愿意来相信，反而呢是我的母亲在他最后一个星期，我也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个星期，告诉他要来相信。他那个时候最后一个星期他已经是很辛苦了，他说他要相信。所以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愿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神，特别是为我们的所爱的家人同事朋友亲人，我们在此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义人必因信得生，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切都是主你的作为，我们就单单的来依靠你，单单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来仰望你，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成就这些事，我们只不过是你的器皿，我们只不过是在尽上我们的责任， 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常常的来代求，正如这就是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要我们常常的在你面前恳求，使我们的一切的重担、一切的苦难都得到上帝你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包括我们信主很久的亲人，也可能还没有长大，在个性属灵上面都没有长大成熟，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接纳，学习的靠着主来勉励，来改变。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自己，也愿意改变我们自己所常常有的这些习惯，常常也不讨上帝喜欢的这些生命的这些事，我们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使我们能够做上帝和爱上帝的儿女，和你心意的儿女，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